当你回复到一个，我们常讲回复到脑波到一个阿法波的境界的时候，我们自然身体就在调节我们身体的机能了。这是一个科学上可以印证的一个理论。那在这调整的时候，有的人因为过去体质的不同，有的人是地大哦，全部都在增长，但是地大不小心跑得比较快。有人在不小心修炼的时候，哎，突然水大跑得比较快，跑得比较快就会造成什么四大不平衡，四大不平衡就会出现一些现象。所以这个是代表你有在用功，身体才会自己恢复我们的调节机能。要不然现代人很多人都已经调节机能、免疫系统都已经失灵了，所以会因为我们荷尔蒙摄取过度，还有不当的养分摄取过度，造成我们生态的酵素没有办法自动分泌，然后酵素的不平衡。所以师父会跟大家讲说，哈，舌底上颚让这个唾液自然流出，它就是制造重新调整我们的一个免疫神经、一个免疫系统的一个机能，它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一样的，地水火风在调整的时候，四大在调整的时候，就会在不同的地方有一样东西突出了。哦，甚至有人是两样东西突出，所以说我们讲说这修行到后来会初的禅修境界会产生所谓的八处境界。那八处的境界它是很多名词，有八个名词哈。这八个名词的话，什么冷热啊、轻啊、重啊、色啊、滑啊这样子哦，痛啊、痒啊这样子，有这些境界。哦，当然我们听到这些齁名词我们不太要需要去记那么多哦，因为我们不是专业的在背经啊，在干什么弘法人才，我们只要知道说会发生归类为这八种现象。所以有人在打坐的时候会突然这样子会动哦，会摇会晃，而且很舒服，会有那种感觉哦，甚至有人会开始痒哦，吃这个也痒，那个也痒，不是？哎，我坐在这里打，到处都在痒，哦，痒到我受不了，我是不是哦传染到什么疾病了啊？早知道就不要跟大家一起睡啊，一定是隔壁林丹没有洗澡，哦，狮子跳过来我这边，哦，不是这样子的。那有的人会开始突然觉得，哦，我这身体我突然没有办法动了，好像被绑住一样，突然这样子，好像千斤顶压在自己身上一样。有人会突然就觉得自己轻飘飘，哦，好像飞起来，快乐似神仙这样子，有的人会开始会觉得突然身体突然有一个地方好痛好痛好痛，那有的人会突然觉得身体好热好热，一直流汗一直流汗，有人突然会觉得啊好冷好冷好冷，哦，不是因为冷气特别开的冷，而是就算你到外面打坐的时候，突然就全身就很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地水火风暂时的不平衡。哦，所以说像有的人水大比较多的时候就会进入一个比较冷的一个状态，水性就是在比较寒冷的状态嘛，就会突然觉得好冷哦，盖50条盖腿布，哦，已经快被压死了，还是冷到要死哦，但是没关系，大家不要害怕，代表我们的身体开始在恢复机能了。你只要继续在打坐的时候一样注意到什么，注意到我们现在的属习观上面，慢慢的他5分钟10分钟自己就过去了啊。真的过不去的时候怎么办？你干脆就先放下功夫，先不要用功，因为我们的心念这时候心念跑到这个水大里面去，就不好用功哦，就不好去平衡。那我们因为哦放下这个用功，然后过5分钟再继续打坐的时候，我们心就会慢慢再往别的地方调整，就不会再进到水大里面去了啊。一样火大一样，就是哦突然觉得说我现在真的很想要齁，天体营赶快裸体，因为已经热到不行了，一直流汗一直流汗齁，那我等一下会脱水死掉哦，不是哦，就是像热的要死齁，像到火炉一样齁，虽然说现在冷气开到齁已经是18度16度了，还觉得说诶，那个义工啊，可不可以再把冷气开强一点，旁边都已经快要送医院了，因为快要冷死了啊，但是呢，这个就是我们心里面跟火相应的，哦，就会这样子。那有的会觉得全身痒是怎样子？就是火加风啊，哦，火带着风到处钻啊，钻来钻去就应该给喵嘛，给你蛇这样子，哦，就会这样子，那就觉得哦，全身痒，全身痒，一直很想要去抓，哦，大家不要去故意去抓它，因为不小心会抓破皮，哦，会对自己不好。那我们就一样，它是一个境界，过去了就会过去。 那一开始修行的时候，我们是污秽四大转成清净四大的一个过程当中，所触发的这些八处现象，有的人会觉得舒服，有的人会觉得不舒服。那一般是觉得不舒服的比较多哈，觉得不舒服比较多，因为是我们还没有身体色身真的得到一个好的一个色身回来。啊，等到这个境界过去的时候，哈，再也没有触动这个八处的时候，要在以后入到比较初禅的境界之前的话，也有可能再触发一次的八处境界。啊，这个八处境界就会很舒服了，因为它是完全清净四大在那里行走，在那里调和，然后你心里面靠在了地水火风的其中一大上面，就会产生这样子，那会让自己止步不在现前，因为我就觉得这样就很舒服啊，我打坐真的很有功力，这样子是不好的，这样是不好的，大家就要继续的摄心，继续用功，我们就会回到更好的一个境界，往上更加提升。啊，那也就是今天师父跟大家稍微提示一下，会有这些现象。那在一开始师父讲说会有一个入魔现象，而有的是真的是魔王来考我们，怎么办？我们有的时候啊，就觉得说金教五郎妹来给人冲敌那种感觉，好像卡到阴了哈，冤亲债主哈都来讨了。哦，有人会讲说啊，哦，你不能去送那个金啊，因为那个金功德很大哈，你送的话，好兄弟会来找你啊。哦，有的人会听到这些观念，就再也不敢诵经了。哦，那是不是很可惜？就是因为我们有钱，人家来跟我们讨。师父跟大家讲的回向是怎样子？回向不是说自己的钱100块出去的，自己就剩0块。回向是一盏蜡烛点出去的，就会有2盏蜡烛。所以他会来找你，他为什么不去找别人？因为别人没有功德啊，没有办法救他，他也很想修行。只是真的没有人能帮助他，他在你旁边的目的是为什么？因为你开口诵经，他没有嘴巴，他没有手，他不能放开经典，所以说他在旁边的时候，他只能乖乖的，你有开口，你有诵经，你有起心动念，他才能过来，不然他平常不能过来的。哦，再加上我们是佛弟子啊，你看我们早晚课有三皈依啊，我们都有善神守护啊，如果说会卡到阴的话，那这善神不是都在混饭吃的吗？他们都在干什么？对不对？那还不如不信佛算了。所以说会接近的都是怎样子，都是想要改变他们的哦，已经不叫人身了，叫做鬼身哦，叫做畜生身哦，叫做地狱身，他们想改变，他们只是没有机会。所以说我们在诵经的时候，在打坐，在参禅，在修炼的时候啊，他们会过来，为什么？他想要借由我们的一点点光明来为他们解决他们很难解决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更慈悲去对待他们，要发慈悲心。所以师父在一开始就讲，修行第一个要学习什么叫做慈悲，就是这样子，做什么事情有一个慈悲心，你才会想要去突破种种的考验，才会去想方设法要去救别人，要去帮助别人。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因为自己很慈悲，所以会想方设法去找一些解决的方式，就会开启什么？开启智慧。有这个智慧，我们就能拿去成佛了，是这样子来的。所以你没有一个心量，一个广大齁，去想要为人的一个心的话，你很难真正精进用功下去，会有一个瓶颈，会有一个瓶颈。所以大家要注意啊，慢慢去长养自己的慈悲心，把自己所修的一切功德都回向出去。我告诉你，你人生会更快乐。在地藏经里面讲到啊，如果啊，哦，你这个诵经的功德啊，只回向给自己爸爸妈妈啊、家人啊、亲属啊，你只有三辈子啊，四辈子哈、啊，一世、两世、三世，会有比较好的果报而已啦。但是你如果哦，通通不要这个功德，全部所有人要的自己拿去，法界一切众生无量无数的众生全部分给你们。佛讲啊，这样子我们以后得到的利益是千生万生来计算的，所以这个叫做舍一得万报的道理。那这道理的话，在这个现代社会很好解释，为什么呢？大家有没有玩过股票？没有玩过股票，有没有听过股票？股票是什么原理？股票不是真的有好几千块在那个上面，股票就是运用了我投1块钱进来，一万一块钱进来，1万个人在操作， 这股票就等于这一块钱等于多少的钱的价值，等于一万块钱的价值，对不对？你今天赚了那么多钱回了家，只有你们家爸爸妈妈、儿子三个人、四个人、五个人在使用你这次的薪水五万块的话，等于几个？等于是多少的价值？五万乘以五嘛，二十五万块钱的价值。但是如果说我五万块的价值啊，我当然不是全部交出去，我拿一百块到这个道场里面去啊。道场里面因为有五百个人在修行，有五千个人来这里参观来修行，觉得真的很不错，所以你一百块是五千个人在使用，那他就有五十万的功德了，五十万的价值了，是不是？所以我们不用花很多的钱，不用花很多的心血，但是呢我们心量广大，发散出去，因为很多人得到这样子一个功效，价值就是这样子去体现。所以为什么说做老师是一个很好的职业？因为老师是把一个善念传播给五十个学生，总比在公司你连隔壁那一个整天都还要去探他的八卦，他是不是又跟哪一个男同事又怎样子的，做好事没有，做坏事比较多，但是做老师的时候都在传达一些比较和善的一些理念，一个人马上就把一个观念传给五十个人了。你的价值是五十个人，你的价值是一百个人，它是一个很好很功德无量的一个职业，一个事业。这也就是我们在这个面对这个魔境的时候，我们要发心发愿去对抗去不是对抗，去包容它，去突破它。那有的人真的受不了，没办法说偷熊熊啊，有的毕竟众生是比较贪心的，他会有时候会想说，哎呀你怎么没有诵经啊，都给你喵咖说，哎呀你赶紧起来诵经啊，我要听经。有的比较性急一点嘛，就是说，哎呀师父这样造成了困扰，我很想睡了怎么办，我又不甘心被他吵起来诵经。有的人慈悲心真的不够，师父都会劝他说，你就慈悲一点，就一次两次自己爬起来乖乖的嘛，对不对？有一个这样子护法大德来叫你起来诵经，那是很不错。有人不甘心啊，怎么办呢？师父就想说，那这样子的话真的不堪其扰的话，我们就平常我们心念就端正摄心，他们也就不太敢这么随便啦，就好像你们都不敢随便摸师父啊，为什么？因为师父只要板个脸啊，你们就什么都不敢动了啊。但是碰到自己朋友啊，就屁股就给人家拍下去啊，吃人家豆腐啊，对不对？是这样子来的啊。因为师父比较威严有一些威仪甚至讲难听就是摆架子啊，不给你们碰这样子啊。那大家也是很怕啊，说师父回去会不会下咒给我啊，等一下说让我不顺啊，所以我们要恭敬师父。不是这样子的就是这样子。如果说你如果把自己身上啊产生一些光明的话，他们不敢随便，会有规矩，该诵经的时候会诵经，不该诵经的时候他们不能随便来讨。这时候就要有一些有一些修为啦，有一些功用啦。那没有的时候怎么办呢？没有的时候怎么办？所以师父你看，师父在设计的时候早课我们送的是什么？送的叫做心经。晚课我们送的是什么？叫做无常经。心经它就是这个功用。心经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心经呢？大家知道中国大家都是老师嘛，都是老师，大家知不知道中国第一位留学生是谁？有人知道吗？中国第一位留学生叫做唐三藏玄奘大师，他是我们中国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不是西游记里面那个懦弱啊，每天不是白骨精就是蜘蛛精我们修行很可怜啊，真的是天天白骨精蜘蛛精在旁边，来呀来呀师父我们来取经那真的是很多的诱惑不是这样子的。唐三藏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人物，他在往西天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所谓的飞机，没有所谓的公车，没有所谓的轿车，只有所谓的十一路公车，他只能用走的过去。那个时候没有所谓的 Nike， 没有所谓的 Puma， 那时候只有芒草鞋，他是用那种鞋子这样子一边脚破皮一边一步一脚印跨过塔克拉玛干沙漠，他跨过大雪山他跨过毒池很多很多的考验， 终于来到了西天印度去。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100个人走这一条路能活着回来的没有2-3个，他完成这么伟大的任务，他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他心里面的意志。那他心里面意志靠什么去扶持呢？就在一个因缘，他得到一部经叫做《般若波罗蜜多心经》，200多个字，一边走路一边持诵，一边走路一边持诵，就靠这个坚强的意志。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魔境现前啊，你看沙漠的时候容易碰到什么海市蜃楼，哎呀，前面有水，前面有都市，冲啊，就发现原来是虚妄的。他诵心经一诵的时候，海市蜃楼的现象就不见了，他就不会干扰，继续走到正确的方向，碰到绿洲，碰到都市，没有饿死，没有渴死在这个路上。所以心经它有破魔也有端正我们身心的功用，但是不是所谓的拿大鬼压小鬼，说我这个可以处罚你们这些不乖的众生，不是这样子，不是倩女幽魂什么乾坤戒法，不是这样子，不是在打黑山姥姥，我们不要这样子不慈悲，我们是去感化他，去度化他，用我们的心里面的慈悲心去扩展出去。所以心经有让我们端正的一个方式。大家如果在修行打坐，突然有一天身体不能动，我无法做主，没有自己不能做自己的主人的时候，我们这时候就默念心经，把它默念起来，我们心念就端正了，那我们身体就恢复我们的控制的，这样子对我们的修炼的话会更上一层楼，会非常好。而且心经本身是般若法门，讲求空性，讲求智慧，能让我们契悟到更深的佛法的道理。希望大家要把这个心经背下来，不要只是要翻开来看，打坐的时候是闭着眼睛的，身体不能动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翻开经典。那这个心经很好用啊，要死的时候诵心经的话，你心里面端正啊，你爱去哪里就去哪里。很多人会问啊，我诵阿弥陀佛啊，我念阿弥陀佛，我以后有阿弥陀佛可以去啊，但是你们禅宗啊什么都不念啊，你以后死了要去哪里？是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因为我心里面端正啊，就好像大家有没有小学的时代，有没有国中的时代，有没有大学的时代，有的人小学时代是父母亲接送，对不对？那有的人大学时代还是父母亲接送的吗？有没有人来出来给大家丢脸一下？没有人嘛，大家都知道怎么去学校，对不对？一样的道理啊，小学生才要父母亲带啊，大学生需要父母亲带吗？不用啊，自己爱去哪里，爱上学就上学啊，只是大学生比较皮啊，都不去上学，都去夜店啊，然后都翘课啊，然后就分数就被当掉啊，真是很惨。一样的道理，我们禅宗的修炼当中啊，不是说一定要靠谁来救我们，自立自助。我们现在修的法门就是跟佛修的法门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在这个修炼当中，当我们的境界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我们在临终的时候是清楚的，不会有一些不好的念头，不会起嗔心，不会起贪心，那我们就比较容易知道我们接下来下一步路我们要往哪里走了。你愿意再回来这个娑婆世界，真的大家很苦，我很慈悲，我想要回来再救大家，你就会变成重新投胎啊，然后7岁就跑来出家了啊，然后20岁就出来弘法了啊，然后大家都很欢喜，你也是我们禅宗的一个法门行持啊。你不愿意觉得太痛苦了，那你不一定要去阿弥陀佛啊，我有好多佛国世界可以任我挑选，对不对？大江南北任君游啊，是这样子。佛法是一样，禅宗是一种比较潇洒的一个境界，不去哪里不代表什么地方都不能去，是我不想去而已，是这样的意思啊。我邀你去夜店你就要去夜店哦，大家很想啊，但是师父不会去邀你去啊，是这样子的道理的，不是谁邀了我们就跟着走，如果跟错人怎么办？刚好是天魔变来的佛，阿弥陀佛很像一模一样，怎么办？你怎么去辨别？你怎么去辨别呢？真的会有这些禁忌啊，越大的修行越有机会碰到这样的考验，这是考验你心念有没有端正，有没有被一个贪念所左右的自己的人生，都是这样子来的。 所以没有所谓一个法门多好，也没有所谓一个法门多不好，大家要自己做自己的主人，自己去照顾好自己的法身慧命。所有的佛都是靠自己的力量修成的，其他的佛是他的老师去指导他，不是他的父母嘎桥嘎傲，不是这样子来的。所有的佛只是一个辅助者、老师的一个角色，相信各位老师更能去体会这样子一个现代老师所面临的任务，已经是一个辅助的工具了，而不是一个所谓的主导的一个位置了，是比较现在大家去适应、比较去调整的一个方向。所以《心经》是这样的用意，大家要把它背下来，把它记下来。那师父在设计的晚课的时候用无常经，这是一般大部分的道场都不会去诵持的经典啊。一般道场的晚课是阿弥陀经比较多。师父为什么要设计这个无常经？因为它对我们的禅修有帮助。你在念无常的时候，知道棺材里面装的永远是死人，不是老人。大家能不能活到明天，呼吸到第一口空气都很不确定，随时生命都是有危机的，有时候都会有一些遗憾。在这些遗憾造成之前，我们有没有做好心理准备？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生课题，大家自己要放在心里面。那大家不放在心里面，师父就逼着大家放在心里面，所以就设计了无常经的课程。这也就是师父这次设计早课晚课虽然时间短，但是不失它的庄严度，也不失说它的意义、它的意涵，也教大家持续的要发大愿、发大心。为什么要教大家发愿发心？就是把自己的心念发散出来，把自己功德发散出来。人是这样子的，你如果不发散出自己的心念的时候，你的电波是藏在里面的。你再有钱啊，你藏在皮包里面，你穿着只一个汗衫，人家也不会把你当有钱人嘛。有钱人都是这么做的啊。是这样子没错啊。那不是我们要显摆，是真的要做一些慈善的时候，你要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就要让人家知道说你在做一些事情啊，也要帮助他们啊。那帮助他们不是所谓的什么高调行善啊，要到处发红包，不是这样子的一个行为，而是你心念要发散出来，随时去注意有没有身边需要关怀的事情。那你发散出来的时候，人家就不会排斥你，就会很乐意接受你的帮助。现在跟以前不一样啊，帮助人家，人家还以为你是诈骗集团啊，对不对？已经是到这样的时代。更可怜是怎样子啊？更可能是你看到那个巷子口啊，一个阿嬷摩托车被人家撞倒了啊，你还不能去扶。为什么？因为肇事者已经逃了啊，你把他扶起来的时候，他就会说都是这里搞到弄的。所以大家越来越不行善了是这样子啊，人心开始变化了。所以我们在行善的时候，就要有一些技巧，有一些智慧心，有一些我们怎样去跟警察做配合啊，跟世界上大和善的团体来做搭配啊，这样子我们就能真正来做行善的一个工作。这也是设计说要让大家发愿、让大家回向的原因。我们人是一个电磁波的发散体，我们会发散一些能量出去。那这些能量如果说我们刻意的不去发散的话，它会收摄在里面是这样子。如果说我们修了好多功德啊，我们自己一个人暗扛嘛，你就只有一个人在用这些功德也就是一份功德啊。但是刚刚师父讲的，你蜡烛点出去的话，它就会变两份功德，你自己的功德不会减少，但是你又帮第二个人制造他本身的功德。回向是这样子的功用，那回向就好像电磁波就发散出去了。所以每天你在做回向，每天在做回向，自己做了多少用功，你就会发现你的身心状态不一样了，讲话就会比较轻柔一点做事就会比较认真一点。慢慢的你会发现，同事觉得你改变了，家人觉得你改变了，孩子慢慢的就开始听话了，因为我们有在回向的关系，有在回向的关系，他们感受到我们发散的磁场真的是为他们好。虽然说他们嘴巴硬还是很叛逆，但是实际上你能看到说今天的碗不知道被谁洗掉了，对不对？ 要真的要相信佛法有这样的力量，而不是说今天学佛以后就开始回去这样子。师父讲的啊，大家今天开始每个人都要给我回向，这样子妈妈才会变得越来越健康，好，绝对不是这样子。我们听到佛法的永远都是默默的，是那一只温柔的手去推动这个家庭的一个成长。你能了解这些道理，你就要扛起这一番责任，那也是我们佛法最慈悲的一个体现，在这默默当中去为这个世界慢慢的做出一些付出，这样子我们佛法就会越来越和善，越来越快乐，大家修行就会越来越精进，越来越用功，佛法就会越来越有希望。佛法本来就是光明的，只是因为我们自己不知道真正的光明，就把外面的一些刺激形形色色的东西认为它比较有趣。那很可惜的就是佛法一直没有机会这样子跟大家坐下来谈谈几句话。其实每个人心当中都有善根的，我们第一天在看影片的时候，希望相信大家有感触良多。他们真的是坏学生吗？他们不是坏学生，只是他们的范围生活领域太狭小了，他们活下来就认为说他们的信仰叫做我的一生只能活不超过18岁，这么可悲的人生，这样子一个状态之下，我们如何帮他改变？所以你看这个老师很慈悲啊，他牺牲了很多，他也得到了很多，他牺牲了他自己的家庭，他牺牲了怎样，牺牲摄像去什么去做内衣展示啊，当然啦、也不希望说各位老师真的去做，因为这里不是美国真的会上苹果日报这个什么辣妹老师这样子街头展示比基尼，然后他这样真的能教导我们的未来的子孙吗？然后就开始大吹大擂，然后有人一周看，然后你就不得不出来说我有忧郁症这样子。忧郁症真好用反正我是神经病嘛，你能拿我干什么？人真的很可怜不要用这种方式，当然有很多其他的方式，但是他真的是很慈悲牺牲自己的种种，就是成就这些。他，你看他的慈悲心不是只是烂慈悲不是就是随便买几本书他会挑这几本书，他同时间他看了多少书，要不然他怎么知道要选这一本书？所以菩萨行是这样子你要体现你的慈悲的时候要有智慧啊。你要怎么样有智慧？要先学，要不断去学。所以学习永远是我们人生最大的一个课题，不断的成长，你才能为国家的未来多为他们付出一些。现在是所谓的21世纪，已经不叫做20世纪了，现在是所谓的网络的时代了，现在是所谓的 I 世代以前是什么 X 世代啊 Y 世代啊，我相信大家都是比较偏 Y 世代比较多快来是 Z 世代，现在叫做 I 世代那 I 世代也很微妙，为什么叫 I 世代呢？因为以前的人是用 Sony Walkman 嘛，对不对？现在的小孩子好像一出生 iPad 啊 iPhone 啊是跟着肚子一起出来的，它是连着脐带的有没有这种感觉4岁3岁就已经很会操作了会照相会录影，我都还不知道，连打电话要按哪一个我都不知道，对不对？所以大家相信大家手上有 iPhone 的人不多，因为是不会用是不是这样子？但是为什么这些人会？因为这个时代就是这样子，如果用我们的观念，连 internet 都不会用，连网络都不会用的话，现在学生你要用什么方式跟他讲话？要用 email， 要用 MSN，对不对？要用 Facebook 是这样子，是有点可悲的。现在学生做功课不是看老师的指导，是这样看 internet 指导写论文嘛，对不对？天上文章一大抄，只是看你怎么抄。Google 真的很好用这真的讲实在真的很好用一句话文法变一下我就拿了将近满分。其实就是当然了，世界上最有名的学者讲出来的话不满分怎么有可以呢？当然是这样子的，这个就是这个时代的不一样了。我们能不能因应21世纪，找到21世纪的教学方式？这是大家，师父给大家的勉励， 师父也一直尝试的使用这个时代能运用的方式来弘法，所以说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哦，这个师父讲话还蛮有趣的哦，也没有一个字听不懂，真的也不容易哦，也没有去讲一些名词名相哈。那第一个是师父学的很少，不会讲这些名词名相，哦，背的东西也不多，也背不出来。背的这些东西，师父不会讲出来，是因为我不会解释，所以还是不要讲比较好。啊，那这也是造成我的一个哦，文学底子比较薄弱哈，啊，爱在心里口难开哈，很难去跟你们描述我心里面的一些哦佛法的境界，所以干脆就用一些比较白话文的方式去跟大家讲解，大家也比较能接受。但是这不是最就近的一个弘法方式，师父还会劝大家要开始自己用功，师父只是一个引路门。引路人而已，师父引进门，修行在个人，大家各自用功，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你们体力比较好，说不定以后修行会比师父更好，也说不定哦。没有什么必然的事情，师父只是不小心哦，比较傻一点，冲在最前线哈，哦，啊也会被枪打死的，因为枪打出头鸟嘛，都是这样子的。哦，法师越来越少，法师不多，就是这样子啊。因为法师都站在最前线啊，魔一定是先第一个考验这些啊。这些搞定的话，那世界上就不会有佛法，所以先找出家人出气这样子，哦，都是这样子的，所以会有这样子的问题。那没关系，我们就是大家互相勉励，互相的鼓励，最后最后我们一定会学到最好最好的方法。所以大家一直这样子去叮咛自己，去警测自己，好，哦，这样子。那师父在这个时候也在跟各位再分享一下，师父在 YouTube 上面看到一些短片哦，就是有一个短片，他在强调说哈，现在全世界的一个教学系统啊，其实都在抹杀我们学龄儿童的一些创造力、创造能力。哦，如果有机会的话，大概用这样子的话去摄取的话，应该可以摄取得到 Google 摄取得到这个短片。他是一个美国的教授，不知道是美国还是英国，但是他里面讲话是很有趣的。里面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以前的时代啊，是没有过动儿的，以前的人不可能得过动儿这种病，为什么？知道为什么吗？是因为以前的小孩子不会动吗？以前的小孩子拉萨家拉萨多吼，早去参花在里面吼，手缠雷啊，对不对？现在小孩子会这么干吗？好像不会嘛，都还比他们安静多了。为什么会有所谓的过动儿？大家知道原因吗？因为以前的医生比较笨，还不会发明过动儿这个名词，所以没有办法得这个病叫做过动儿。但是现代因为诊断出来你叫做过动儿，就要开始怎样子抗兴奋的药啊什么，就开始去施打了。他里面提到一个老师啊，大家知道歌剧魅影吗？大家知道猫，这是世界上最有名的一个歌剧。这一个编舞的这一个编舞家啊，这个舞者齁，他是一个很有名的很伟大的，你看编出这么伟大的一个艺术的歌剧。这个编舞的哈，他以前就是所谓现代科学的叫做过动儿这样子。他坐没有坐相，站没有站相，身体都一直在来动。哦，只要坐下来，大家同学都坐着，他就一直在来动。是不是有这种同学？他嘴巴就不知道在哼什么东西，然后眼睛在那飘来飘去，看来看去呀，啊。然后大家起立，敬礼，坐下，那个就站在那边。哦，为什么？因为他看到外面的美景，身体在那飘。是不是有这样子一个学生存在？但是很不幸，那个时候他没办法得过动儿这一个病，但是老师知道他有问题，很麻烦，问题学生嘛，就叫家长来，哎，你是不是把他带回家？我不想教这样学生。以前老师权力比较大，可以赶学生走啊。这母亲也很苦恼啊，他就把他送去找医生。这医生他也百思哦，这个医生也不知道这个叫做过动儿啊，因为还没有学者，还没有博士发明这个病，所以没有办法得这个病，我没有办法诊断，所以我没有办法开药。哎，但是他碰到医生还不错，哎，看到这个小孩子啊，在那里动啊，在那里有韵律啊，他就说好吧，那这个他就跟这个小孩子讲说，我有事情要跟你妈妈讲，你在这里乖乖哦， 你在这里坐好哦，我椅子给你坐，你不要动哦。他就说好，很乖嘛，对不对？然后眼睛一样继续开始在飘啊。他医生就把妈妈带出去了，带出去就留一个门缝在那边看，再留一个门缝在那边看啊。他出去之前呢，就把他的 radio， 把他的那个收音机打开，传来优美的音乐，古典音乐。然后他们两个在门口偷看的时候，看了十分钟，医生就跟那个妈妈讲，你看他这十分钟在干什么，在跳舞。你这女儿没有生病，她只是一个舞蹈家，你送错学校了，你应该送去舞蹈学校。所以说她如愿了，被送到舞蹈学校，她发现他得到了人生最大最大的喜悦。因为怎样子？因为舞蹈学校里面全部都是过冬儿，都跟他一模一样。还好不是活在现代的社会，要不然我们没有猫，没有歌剧魅影可以看。用这个来勉励最有问题的学生，他是最有天赋的，对不对？真的哦，大家要去想，他们是最有天赋，只是因为我们的慈悲心不够，所以说哈，先把创意抹杀在半途当中，让他不会超过我们的五指山，是不是这样子呢？是不是这样子？这就是现在的教育体制。现在教育体制，所有的国家都面临那个问题，连所谓的美国跟那个澳洲都沦陷了。沦陷什么？有华人的社会就有什么？数学跟理化、数理跟英文的要求，对不对？我们所有国家都是在数理啊、哦、这部分作为主流，最有什么数学之优啊？就没有听过什么文学之优生，对不对？啊，文学之优生有什么了不起？啊、哦，数学之优才了不起，是这样子来的啊。这是现在社会的主流，把所有的小孩子都齐头化了，那是大家去探讨一个因素，好，探讨因素。我们佛法也希望把大家齐头化，怎么样齐头化？把贪嗔痴全部消除掉，就齐头化了，佛性显现出来，大家都成佛了，这才是最好的一个教学方式，才是最好的一个辅导的方式。我们可以去思考这一个短片当中带给我们的一个意涵。第二个短片，大家也可以去思考，它是一个日本的一个公益短片。他就看啊，有一个小孩在上课的时候就开始拿着黑色的蜡笔，开始一直在画，把整张图画纸都画成黑色的，是不是吓死老师了？所有的小孩子都在画我幸福的家庭，我的爸爸，我的妈妈，我的生活周遭，我的老师，对不对？我的泰迪熊，我的芭比娃娃。但是呢，这个小孩子竟然画的是全部黑的，会不会吓死老师？会不会吓死家长？全部的人都在讨论这件事情，看了多少的医生，医生马底亚害逃，因为他一样在画他的画，一直在画。但是有一天护士发现说，诶，他抽屉里面有一个东西叫一个玩偶，他就看到这个玩偶，他就觉得很奇怪，然后就看他的画不同，两张画有一点点不同呢，他就开始把所有人叫过来讨论，结果大家就在一个操场，一个体育馆里面，开始把他的画全部摊开，然后就开始去排，就像拼图一样，最后排排排排出来，原来黑黑的一大堆的画是什么？是一条金鱼。是一条金鱼。如果说这个小孩子很不幸的在画第二张画的时候就被施打了抗兴奋的药，或者是施打什么忧郁症的药、过动儿的药，或是怎样子的药，这个小孩子的人生才是真正的毁掉了。我们要在教育工作者当中，这是要跟大家很勉励、很勉励的一件事情。之后要怎么做的话，大家要慢慢的去学习。好，我们请起。向佛三问讯。